福音慢慢的传开的时候，那犹太人的领袖就开始逼迫这些信徒。保罗那时叫做扫罗，是其中的一个，他极力的逼迫信徒。后来有一天，他正在往大马士的这个地方去的时候，他遇见了耶稣基督，他遇见了那位从死里复活、永活的主耶稣基督。从此呢，他也成为了信徒。大马士是在旧约时候所用的名称，今天大马士的名字叫做大马士革，是中东的一个国家的一个首都，就是叙利亚。如果你们对中东的地图很熟悉的话，叙利亚这个国家的首都就是大马士革。所以耶稣就是借着那个经历呢，来改变保罗成为他的信徒。在那一刻的时候呢，耶稣认保罗为使徒，特别指派他向着外邦人 的人呢来传福音。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这一群人来传扬福音。那什么是福音呢？今天我要讲到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什么是福音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三章16-18节，这段经文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我认为这福音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16-18节很好的能够总结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福音。如果你打开到约翰福音三章，你的手上的圣经是106页，找着了，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第三节的经文16-18，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地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独生子儿子的名。在这段经文里面总结了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为我们这些罪人来赎罪，让我们能够借着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所流的宝血，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保罗说，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是代表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罪。但神是圣洁的，罪与圣洁是不能够在一起，所以我们与神隔离。所以神这个救恩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这是唯一的一条路，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所做的有些人说我能够做很多东西，我能够做很多善事，能够来弥补我的罪恶。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什么事情呢，能够来弥补他的罪恶，唯有借助好没有罪恶的圣洁的主耶稣基督，他愿意的来把自己的生命献上，用他的生命来换取、来赎我们的罪，这才能够得到神的公义的那个满足神的公义。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刚才我们谈到法利赛人这一群人，这群人是什么人呢？这群人就是立法主义的一群人，他们对于立法非常有研究就是很熟悉立法，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就是用这些对立法的熟悉，以及在他们在宗教里面的地位，他常常呢怎么样呢？用立法来压迫人。他在人的面前表面上看起来很虔诚，但是他其实呢，他是在人的面前显得很骄傲， 因为他觉得他是比人高一等，因为他守律法。就是因为他们守律法，把他们的律法当作是什么，他们的信仰的中心，把律法当作他们是偶像，忘记了上帝，把律法当作是他们的神。所以呢，他们常常呢夸口，在这个律法上面呢拿来夸口是他们的本钱，他们是比别人好一等。我们知道神不是看人的表现，不是看人的工作来选择他爱不爱我们，他要拯救我们不拯救我们，乃是他甘心情愿的，只要我们愿意来接受他，神就能够把这个福音白白的赐给我们。其实神设立这个律法是有什么目的呢？其实有两个目的。第一呢，神通过这个律法呢，让人来认识他是一位怎样的神。神告诉我们他是祭邪的神，我们不能够拜其他的偶像，我们唯独能够敬拜神。第二呢，他是要我们人认识到我们的软弱，就是通过律法让人知道我们犯罪，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能够谨慎。但是很多时候呢，法利赛人他们把这些律法呢，而且加了很多的加油添油加醋进去里面，成了很多在圣经里面不是神所教导的那些条例。所以律法呢，不但不能让人认识真正的上帝，反而怎么样呢，成为蒙上一层那个帕子，让人误解上帝，以为上帝是一个很怎么样很严肃可怕的上帝，只要人犯了一点的错误呢，我们就要下地狱。所以呢，为什么人对上帝产生这样的误解呢？就是因为法利赛人这群人呢，对律法有很深的研究的人呢，他们心中只有律法，他们却不认识上帝，结果他把律法成为他们的偶像，他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这本圣经在我们手上，这本圣经是神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来认识这位真神，神的儿子。他这本圣经讲述了神的救恩，神的福音，要让我们来阅读，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更像耶稣基督，来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如果今天我们拿这本圣经凭着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我们不是来审查自己省察自己，而是假用这个圣经上帝的名字呢，来要求别人来指责别人，或者是来怎么样攻击别人，那我们就变成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这个圣经是向我们个人每个人说话，而不是要我们有了圣经的知识呢，能够来谴责别人，来攻击别人。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跟法利赛人就没有两样。当然神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看到神的救恩是白白的赐给我们，当我们愿意来接受他的时候，上帝他的大能，那福音的大能会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种的改变是很自然的不是强逼不是硬要别人叫你怎样做你才要做，是你自然内心里面被圣灵的感动而愿意来改变。所以我们读圣经是要来改变自己被上帝的改变生命呢，是很自然的。一个真正的认识上帝，被圣灵感动，心里面能够回应上帝的爱，有了改变，这样的人呢，就能够能够怎样带着基督的馨香的馨香的气。那有了基督的馨香的气呢，自然会吸引很多人来羡慕的眼睛来看，来跟随我们。什么是 基督馨香的气呢，就是耶稣那白白的牺牲，白白的爱，无条件的爱，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当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怎样的为我们的罪而付出的时候，我们也自然的要来更像耶稣基督。我们对人的付出也不求回报，我们对人 的帮助也是甘心情愿的，让我们就能够来发挥在这个世上为神做光做盐的这个见证。所以保罗的生命，他得到神的改变，得到是个福音大能的改变。他从立法主义回转到上帝的面前，他从前是看重立法的，极力遵行立法。当保罗回转到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他看见上帝的丰盛的恩典和慈爱将他完全的包住。神怜悯他，他以前怎样的逼迫教会，他怎样的抓拿那些信徒，他怎样的杀害那些信徒，他都看到神愿意了来赦免他。所以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我的罪太大了，恩典不能够拯救我，没有，你的罪很大，神的恩典还是够你用。所以保罗说我是罪人的罪魁，所以他看到自己的罪，他看到神的怜悯，他今天呢他悔改了，他看到神的丰盛的恩典在他身上，所以他明白了，神不是要求我们要做到100分啊，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要做到100分，没有，神不是看我们所做的，神是甘心情愿的来爱我们，接受我们。所以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呢，上帝就爱我们了。在罗马书5:8，我们如果有圣经再打开到5:8哈，同一本书，保罗也这样的告诉我们，罗马书5:8，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姐妹，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不是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所以这个福音就是神的爱在我们当中，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能够得到这个福音，这个恩典。所以神差遣他的儿子，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这种十字架的爱呢，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也让我们能够活出生命真正的喜乐。一个被罪恶捆绑的一个人，生命里面没有喜乐，生命里面没有尊严，生命里面没有价值。但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恩典，我们接受神 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呢就能够流露出真正的喜乐、尊贵和价值。这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福音，那福音就是真正的好消息。所以保罗领悟到真正福音真正的本质就是上帝的爱。所以在罗马书8，他说到上帝对我们的爱，爱到一个程度，甚至愿意把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所以保罗说，在罗马书8，我们打开罗马书的第八章32节，他这里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是的，神他愿意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愿意给我们？只要我们愿意的来领受神，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神愿意把 很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无私的爱，这也就是福音的大能。所以福音的大能就是上帝在爱我们，他上帝的爱在我们的心中产生的这个爆发力。他的爱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找到生命的意义。他的爱让我们的生命呢产生了信心、盼望还有勇气。在上帝的信实和的爱中呢，原本是在黑暗里面的，原本是忧伤的灵，原本是羞辱绝望的生命，就会转变成怎么样？忧伤的灵变成有喜乐的灵，羞辱绝望的生命转变成荣耀有盼望的生命。这就是因为上帝的爱让我们看见生命可以不再一样。所以因此保罗说，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为义人，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苦难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七节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当我们认识到神的恩典，我们爱主的心不能够与神隔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正视到我们离了主，我们便不能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的就是这种得胜的生命，荣耀的生命，大有能力的生命。因此保罗才会说呢，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一章第十六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在保罗的时候，这个福音相信耶稣的那些门徒呢，都是比较地位比较低的，没有受过什么教义的，被人家轻看的那一群人。但是当保罗认识了福音的大能的时候，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正是这种得胜的生命呢，让保罗说出这样的话。他说，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得到福音的喜乐，他迫切地想要把这个福音分享给人，因他渴望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大能和喜乐，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盼望。今天我要有一个要让大家看一个见证，这见证是新加坡一个戒毒所，就是突破之家。他们的工作呢，就是来帮助那些戒毒的，就是那些吸毒的人，帮助他们戒毒。他们戒毒的时候不是用什么药物，什么没有，就是靠着圣灵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戒毒。这一群人都这个突破之家是借助那些吸毒的人悔改了之后，他们一起来帮助那些还在被毒品捆绑的那些人，来帮助他们能够来克服这样的事情。那这些吸毒的人，如果你们有听过他们的故事，很多时候他们的生命是活在醉生梦死当中，他们被罪恶捆绑，他们做出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了要得到一些钱来吸毒。但是神能够使用他的福音来改变这些人。所以这个影片里面呢有这些的见证。后半段呢，就是有一个布道家克培里牧师，在很久以前他们有一个录音也讲到关于福音的事情，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大概有17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来看一下。赞美主，
哈利路亚，嘿，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我们苏世明弟兄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进进出出煎熬都不能改变，他来到了突破之家，他经历了生命的突破，感谢神。我们这位弟兄从来没有受过音乐和声乐的训练，他连五线谱都不会看，然而在主的爱的感动激励之下，他自己作词作曲，他写出了我们过来人的心声，他更唱出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喜乐，生命改变的盼望。
平安，主啊，我愿将一生献给你，愿主永远在我的前方。
但是我记得，当我在监牢的时候，有位牧师曾经对我们这样说过，他说 ：“If you follow Jesus faithfully, girls will follow you.”
你看别人来，伊讲妈，我捌一查某吼，真老讲话，伊讲唔知佫安怎讲话语的，我讲你敢讲？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能够结婚，毕竟我曾经坐过牢，而且是一个前吸毒者，我坐将近20年的牢，全身又是纹身，又没有房子，又没有车子，又没有储蓄。试问有哪一个女孩子敢冒险将她一生的幸福交在这样一个人的手里？我感谢神，我的太太并没有嫌弃我，而且还肯嫁给我，今天我们夫唱妇随，一有机会我们就为主传福音，来见证神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我要感谢神，让我和我的太太有份参与监狱的事工。那我的太太在女子监狱里面侍奉，我在男子监狱里面侍奉。我记得前几年，新加坡政府写信邀请我进到监狱里面去分享我生命改变的故事。我听了之后，我的心好感动。新加坡政府写信邀请我，哎，以前没有哦。以前是扣着手铐把我拉进去的，但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改变，他写信邀请我，而且我进到大门的时候，那狱卒看到我还跟我行礼说 Good morning sir， 哇，我真的感到很拉风。今天那 Prison Fellowship 监狱团契也给我一个准证，让我能够自由地进出监狱和戒毒所，自由哦，以前没有，一进去至少3-5年才可以出来，但今天感谢神，我早上进去，下午我就出来了。
So all children's day and story father's trouble。
我记得当我第一次站在讲台的时候，我往下看，我看到我好多的老朋友，他们都在后面在跟我比着样。我说荣耀归给神，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不可能站在这里。之后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听说我要来，他就报名参加了。他从后面就跑到前面来，他全身都是纹身。我还没有分享的时候，他就偷偷地开始在掉眼泪了。过后我就分享神怎么改变我的生命。之后我就找他分享，我问他，朋友，你听到我生命改变的故事，你有什么感受？他很感动地看着我，他说，是你的，当我看到你，我就看到希望。我说怎么说呢？他说，若是耶稣能够改变像你这样的人哦，那我深信耶稣也能够改变我。我听到这里，我的心真的是很感动，我马上说，是的， Amen， 的确我们的耶稣是一位能够改变人生命的主，因为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哈利路亚，感谢主，荣耀归给主。
手主耶稣，求你保守甲看顾，保守阮的心，顾阮的脚步，忠心跟随你道路。牵我的手主耶稣，求你为阮来开路，一步过一步，跟你的脚步，不惊路途多坎坷。
嗨，亲爱的朋友，您知道谁是耶稣吗？现在就请格贝里博士来与你一起分享这位改变我生命的主耶稣。
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你一定不知道吧？就科学的知识层面，我们没有光的精确定义。我原本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有人把一份科学杂志给我看，我才知道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光究竟是什么，但我们知道它有什么功能。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光，这个星球上就不可能有植物、动物或者人类。上帝将太阳准确地放在距离地球适当的位置，如果没有阳光的话，我们就全部死亡。耶稣基督对人类心灵的重要，正如太阳对地球一样重要。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光的首要功能就是照亮黑暗，你知道吗？纵使汇聚全世界所有的黑暗，也无法掩盖一支蜡烛所发出的亮光。试试看，带一个大袋子走进一间密室，尽你所能把黑暗装入袋子里面，拿出来之后点上一支蜡烛，放进去，黑暗不会外泄，蜡烛却要照亮黑暗中的一切。有许多人仍然在摸索着你们的道路，跌跌撞撞，摇摇晃晃，像是在完全的黑暗中行走。没有基督生命就是在黑暗中行走，你会迟疑，会跌倒，会失脚。罪恶把亮光熄灭，使我们一生在黑暗中摸索，我们无法得到上帝要赐给我们的平安，也无法拥有上帝要给我们的喜乐、幸福和美好的时光。其次，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九节也说：“我就是门。”今天每栋房子、每座建筑都有一个入口，这个地方有好几个入口，上帝的国度也有入口，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门。”上帝的国度只有一个门，那门就是耶稣。他对门有相当的了解，因为他曾经是木匠，他也自己做过许多的门。虽然一座建筑物可能有好几个入口，但是上帝的国度的入口却只有一个。你愿意到这个入口来吗？ 当你来到这个入口的时候，你必须俯身认罪，承认你在道德和灵性上都失败了，并且你也得罪了上帝，你破坏了他的诫命，你深感亏欠，并且愿意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圣经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你看，你所走过的路上有许多门，但却只有唯一一扇门能够引领你到天堂。耶稣说，人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你已经走进那扇门了吗？耶稣站在那里，张开双手呼唤着你，从十字架上呼召你。你看，他不只为我们降生于世，在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他来是为我们而死，这才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他来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仅是在肉体上为我们死，你知道吗？钉十字架是最恐怖、最痛苦的死刑，你无法想象自己被挂在上面几天，你的嘴巴肿胀，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在他面前的人嘲弄他，士兵也为他的外衣抽签，他将自己给了他的百姓，他的百姓却不接受他，他被拒绝了。当人们喊叫要他从十字架上下来的时候，他仍然留在十字架上，因为如果他下来的话，那么门就会被关了，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就无法进入天堂，我们的罪也无法被赦免。他为我们留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在这个奥秘神奇的时刻，没有任何一位神学家能够明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他承担了我们的罪，上帝将你我所犯的一切过犯都归在他的身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错误的思想和意图，一切做过的事，一切你认为不对的事，他都带上了十字架。正因为他如此做，他才能够说，我赦免你。你会问，那我应该做什么呢？有三件事。首先，你必须为你的罪悔改，意思是你愿意向神说，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你或许无法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但是上帝要帮助你改变，他要帮助你悔改，因为靠你自己你是没有能力的。第二点是你要相信，圣经告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相信的意思不单单是指你的头脑理性上的相信而已，它的意思比这个更深广。当我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我不会先检查一下，看看这个讲台是否够坚固，可以承载一个人的重量。木匠建这个讲台是足以承载一个人的，我相信，所以我就站上讲台。你要把你自己完全交给基督，然后说，我相信他，唯有他是我的拯救。最后一件事，你必须愿意遵从他。今天人们所寻求的不单单只是一种经验而已，他们寻找将信仰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的人，这正是我们身为信徒应该做的。我们要跟随基督。你认识这位伟大的我是的神了吗？这位我所讲的神，你真的认识他吗？今晚问你这个问题，是要确认你真的认识基督。今晚你们要再次把你们的生命献给基督。在过去的两个晚上，我们看见将近6000人把自己委身基督了。我要再次问你们，你们是否愿意把生命委身基督？不是委身给葛培里，也不是委身给这个筹委会，而是委身给基督。我们会等你。你已经看见 人们回应邀请，并且接受基督和他所赐的盼望。同样的，你也可以回应这个邀请。不论你在哪里，你只需要和我们一同向神祷告：神啊，我知道我目前的生活并不是你所喜悦的，我需要你在我每天的生活中，我求你赦免我所有的罪，我愿意抛弃过往我曾经做错的事，我相信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儿子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然后复活，给了我充满盼望的新生命。主耶稣，我今天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我愿意与其他信徒建立关系并跟随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所以刚才你们所看到的这两篇的这个纪录片啊，不是纪录片，是那个见证，还有那个布道会，那试着提醒我们，我们愿意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不论我们的处境是怎么样，他都能够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福音是有能力的，当我们认识这个福音的大能的时候，主耶稣的宝血会来遮盖我们，他会帮助我们这个软弱的身体、忧伤的灵，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这个福音是当上帝的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他的爱和恩典呢，永永远远的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希望今天晚上借着这个信息，就是说这个见证来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在走这个真理的道路上面有更加有能力与神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你通过圣经告诉我们，你爱我们，你在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天父，我们不是我们所能够做什么能够得到这个救恩，乃是你白白的赐给我们，继续的帮助我们在以往的日子里面能够靠着这样的力量继续的为主来付出，为主来做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